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两国人民的往来也越来越多，每年都有大批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探亲、留学、移民或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美或长或短的生活经历。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和留学生都愿意接受洗礼，成为耶稣的信徒。这是为什么呢？听众朋友，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纽约陈律师的故事。陈律师在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世贸中心上，每天他都要接待很多客户，处理众多的法律文件，奔忙在谈判桌和法庭之间，像在中国的许多职业人士一样。他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追求成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但2001年9月11日，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恐怖袭击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开始相信上帝对他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天他平生第一次送已经8岁的儿子上学，而躲过了劫难。我心存内疚很久，911前晚才决定付出行动，送儿子上一次学。事隔2年多，陈律师还是唠唠叨叨地向很多人讲起这段故事。他说，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心中忽然有了上帝的召唤，因为除了上帝，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解释在那样一个隐藏着巨大劫难的清晨，他冥冥之中愧对儿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他多年的习惯，送儿子去上学呢？911发生以后，他的办公室内所有的法律书籍和文件都通通烧掉了，但不久之后，对方律师居然将一个个正在进行的诉讼文件送到他手里，出版社也为他免费补齐了一套套的书刊，这一切更让他对主深信不疑。经常给客户解释条文规范的陈律师开始觉得，以前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或他人的命运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实际上很多事都是人无法掌握和解释的。从前自己强求的一切一下子变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信神之前的陈律师经常梦见自己错过截止日期或者忘了做什么事而惊醒，在工作中事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为此他经常和别人发生争吵，直到吵到脸红脖子粗。接受洗礼之后，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了，他说自己把一副重担交出去了，神给了他更通达的道路。他比以往更在意身边亲人和生活，没事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从中他获得的平安和喜乐是前所未有的，而事业也竟然随着内心趋于安宁而发达起来。他说这一切都是信主以后而产生的。像陈律师一样，很多华人来到美国以后都信奉了耶稣基督，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是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而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陈律师那样内心经历对信神与否的挣扎，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发现主才是自己终身的依托。正像一位曾经离开教会几年之后又回归主的吴弟兄说，那种感觉好似蓦然回首，我神就在灯火阑珊处。这位弟兄还接着说， 与其说人认识神，倒不如说神认识人，这是一个双方互相寻找的过程。自己走过一大圈，流浪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更有回家的温暖感觉。圣经里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对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来说，情况正是这样。自从他们从内心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们得到了永恒的快乐和不变的平安，他们内心深处有了信仰的支撑，这种信仰可以让他们经历百般艰苦也不退缩，在异乡更轻松地打拼生活，让他们拥有一份更安宁自然的心境，享受喜乐与和睦的生活。
身为大祭司，告诉我，如果把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来，你有什么意见呢？
陛下，既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约柜又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么就这样做吧，你大祭司负全责召集祭司们前来运送约柜。
是，陛下。
派送信的人到以色列各支派中通知首领和领导人物，到基列耶林举行运约柜的典礼。
陛下好像非常高兴。
是的，好久以来我就希望约柜能够运到首都的所在地，我的梦想即将实现了。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要运送约柜呢？
都准备好了，陛下，约柜已经安置在一辆新牛车上了。
有人照料拉车的牛吗？
有的，乌撒和亚西约，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要赶牛，约柜安放在亚比拿达家中已经有许多年了。
奏乐的呢？
他们已经演练过，现在已各就各位，只等你的命令一下就开始演奏。
好吧，典礼开始。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
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
尊荣归于他的圣名。
尊荣归于他的圣名。
众人怀着严肃又欢乐的心情，看着放约柜的牛车在丘陵山谷中朝着耶路撒冷慢慢的前进。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曾见过比这更荣耀更欢乐的场面。当队伍正要穿过拿亘的河场时，突然，
真的死了，真的已经死了。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大祭司，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好像是乌撒，照顾牛车的人被雷击打死了。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陛下。
我想毫无疑问，这打击是从天上来的。可是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陛下，这是亚西约，照顾牛车的乌撒是他的兄弟。
发生了什么事？亚西约？
乌撒死了，从天上来的打击。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又做了什么事呢？
我只知道牛失前蹄，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不让他倒下来，就这样被击打死亡了。
谢谢你，亚西约，你可以回去了。
群众非常不安，我们应该怎么办？陛下，我们是不是 继续向耶路撒冷行进。
我想不可以，我也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是有原因的。我们使上帝不喜悦了。如果在附近可以找到地方安置约柜，我们就把它留在这吧。
我很乐意让约柜安置在我家里。陛下，你仆人的贱名叫厄别以东，是加特人。
谢谢你，厄别以东。在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你的帮助实在很大。
因此，那天约柜就没有运进大卫城，群众都散去，各自回家了。大卫也回到家中，心中甚感诧异。三个月过去了，大卫听说自从约柜进入厄别以东的家中，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在这几个月中，大卫时常祈祷和思考。现在他召大祭司前来。
请进，大祭司，您请坐。
谢谢你，陛下。最近几个月来，我曾下决心要找出我们运约柜时做错了什么。我详细地阅读了上帝仆人摩西写给我们的律法书。
你得到答案没有？
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答案。
你说来听听，看你所得到的结论是不是和我的相同。
首先，我们拿牛车来运约柜，那就错了。约柜必须永远由利未人用杠子抬在肩上，除了祭司外，没有人能摸约柜。乌撒虽然是利未人，但却不是祭司。
这正是我判断我们做错的地方。不过我仍觉得上帝击打乌撒似乎太重了些。
不过，陛下，请从这方面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要使我们每个人往后得一个教训。上帝重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很注重小节，任何违背上帝的小事都是不可以疏忽的。
这样说来，我对这事的感觉就好过多了。现在我仍旧希望能将约柜运进我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城中，不过这一次我们要以正确的方法，由利未人用扛肩抬进耶路撒冷城。
日期又重新决定了，利未人和以色列的首领们都聚集在一起，全体拥护着约柜，将它放在大卫已预备好的帐幕里。乐器又开始了演奏，歌唱的人们又开始唱歌。一路上队伍行进没多远，就停下来献祭给耶和华。大卫也脱下了王袍，穿上好像祭司穿的细麻布衣，在上帝的约柜前舞蹈。当行进的队伍接近耶路撒冷城时，城墙上的观众和队伍中的人们高声应和地唱出欢乐的诗歌。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先要赞美。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分享并非是一句话的祷告，而是一首关于祷告的诗歌。如您所知，我喜欢唱歌，也喜欢祷告，因此我经常都以一首诗歌作为我祷告的开始。就像今天早上 Ken 多田开车载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引用了《上帝是我坚固保障》这首诗歌的词句来赞美上帝。诗词中充满了神的伟大与奇妙大能，因此每当我想用新的词句时，我经常会借用赞美诗的词句作为我祷告的开始，如上帝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帝是我随时帮助，使我脱危难恐慌等等。我也可以用另外一首诗歌来祷告，耶和华，求你带领我走过今世旷野路，我虽软弱，主有全能，愿主圣手常扶助。的确，这些都是古老的赞美诗，但它们可以为你赞美上帝时丰富你祷告的词句。正如我刚开始所说的那样，我爱通过唱诗歌或歌颂经文来开始我的祷告。毕竟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当你将他的话语注入在祷告中时，上帝的能力将会注入在你的赞美与祈求之中。就像耶利米书第23章第29节所说，上帝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因此，在祷告中使用上帝的话语，就是释放上帝的神圣力量，以打破敌人的据点，并摧毁敌人的计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也说，上帝的话在我们信主之人的心中运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请想想，通过我们的祷告，上帝的话语会起到何等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使用经文和诗歌赞美作为我们祷告的开始，这将会丰富我们的祷告内容。我喜欢唱诗歌，而且我还会自己谱曲调来唱。就像前几天我在赞美的时候使用了诗篇23篇，就用自己谱的曲调来歌唱赞美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你可以随意用任何的曲调来唱，那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将上帝的话语带入祷告之中的新颖而个性化的方式。这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谱出自己的曲调，不必担心有人在听，不用在乎音调是否好听，或者歌喉是否美妙。你只是向耶和华发出喜悦的赞美声音，也就是说，你是用上帝的话语向上帝唱歌赞美。当你向上帝祈祷时，请尝试以这种方式来祷告。谈到上帝的话语，我认为在祷告中使用圣经经文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帮助的。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祷告时能表现出极大的信心，不是吗？那么我们如何能获得更大的信心呢？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因此，当你在祷告中引用你所背诵的经文时，就是我们用上帝的话语与他倾心吐意的一种方式。因此，我鼓励你在祷告、认罪和赞美时，将上帝生动活泼的话语带入其中。感谢您收听裘尼之友，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了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她，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她。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岩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 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他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他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独、恐惧、迷茫。何处是归宿方向？是主耶稣，把我眷顾救赎。
给窦岩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 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岩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岩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存之心是敬畏，认真查询终有祸，率众重新迎约贵。
听众朋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是中国人鼓励大家悔改的名言。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二任国王名叫大卫，他把上帝约柜迎回京城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悔改故事。约柜是上帝跟古代以色列人立约的信物，非常神圣，一般人不可以去摸它。大卫第一次下令迎约柜进京的时候，大伙一高兴，忘了这个忌讳，没想到在一次意外约柜倾斜的时候，一个叫做乌撒的人好心伸手去扶他，结果不幸的死在约柜前面。大卫心里很难过，痛心悔改，所以第二次迎约柜的时候跟第一次的态度和做法就大不相同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故事。
再说这约柜啊，叫一位叫俄别以东的加特人给接家去了。大卫一见呢，约柜有了个临时的安置，他也就放心了，知道啊是自个儿出了差错。从这天起啊，他也开始向利未人的老前辈是认真讯问，仔细了解，是该怎么办。随后呢，又来到了王宫的建造工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大卫心里明白了，上主还是要叫他呀好好做王，并要使他的国大大兴旺。见工程还没完呢，就吩咐下去留出块地方来支搭帐篷。这是干嘛呀？给约柜预备地方。大卫还真的要给接进来，那是。虽然在做法上大卫头一回犯了错了，可这件事儿还是对的，还是要做呀。哎，那大卫到底错在哪儿了？你看当初要接这约柜的时候啊，那大卫是跟谁商量的？也就是找那些个千夫长、百夫长什么的这些个领袖人物，大家一商量就这么定了，没有从律法书上好好查查这约柜到底是个怎么个接法。约柜按规矩那是由利未人抬呀，不能用车拉。哎，那非利士人怎么就可以用牛车拉呀？还没事呢，非利士人他不一样啊，是外邦人没错，可在他们为此遭了灾之后，那吓死了，他不敢怠慢呢。虽然他们是用牛车来拉来着，可没敢不当回事，送了赔罪的礼物，还归荣耀给以色列上主啊。再说了，本来他们也是不知道该怎么伺候这约柜，那相形之下，大卫你作为上主的选民之王，你也跟非利士人学，你什么意思？你这么做那就是不恭不敬啊。三个月过后，这约柜在人家俄别以东家里停得好好的，全家蒙福。大卫听说之后非常高兴，是马上筹备。这回他可知道了，全民族十二支派中的利未人那才是上主拣选出来是专门伺候约柜的，除了他们呢谁都没资格。大卫随即下令召集全民族首位祭司亚伦和利未的后裔来见他。人一到齐啊，大卫点名戈辖的子孙，有，我是族长乌列，来了120人。米拉利的子孙，哟，我是族长亚帅亚，220人。希伯伦的后裔，哟，族长以列，80人。哥顺的子孙，哟，约珥，130人。以利亚反，哟，族长以玛雅，200人。乌薛，哟，族长亚米拿达，112人。好，大卫接着下令，祭司撒都 亚比亚他、利未人族长乌列、约尔、亚帅亚、以列士马、亚米米拿达。臣在，你们全族兄弟要自洁，好将以色列上主的约柜用肩膀扛到我预备的地方去。遵命。立位族长基拿尼亚是负责组织训练师班乐队兼乐队指挥，用什么调子拿什么音，我到时候会告诉你。遵命。比利加、以利加拿、俄别以东和耶西亚在约柜前守门，臣等遵命。一切安排下去，符合摩西律法，吩咐上也是合天意，下顺民心。大卫要隆重迎接约柜进城啊！这失误不怕，心可贵，当存之心是敬畏。认真查询终有祸，率众重新迎约柜。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和古代以色列人第二次迎接约柜回京城的故事。他们态度恭敬，过程是大费周章，高兴中带着敬畏，欢喜中心存严肃。听众朋友，大卫两次迎接约柜，其中悔改的态度和做法，真是我们的榜样。您我的人生中充满了我们犯下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犯错之后不悔改就是骄傲，痛悔之后没有带出改正的行动就是愚昧。但愿您我谨慎警醒，永远不属于骄傲的人，永远不要做愚昧的人，迎向更好的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3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10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 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现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现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1/10，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9%。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1/10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现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 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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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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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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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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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